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呢这几天都在跟大家讲香港电影风云，那这个节目呢讲的都是旧事，因为呢那这个香港电影业呢到现在已经是有些这个衰败了，现在也谈不上什么香港电影的流派了，香港的电影的导演演艺人员摄影师也都在香港没有办法自己再去拍一些大部的这个香港的粤语的制作，基本上呢都融入大陆的市场到大陆去拍片啊，这个已经是这个电影行业呢现在已经就差不多就瓦解了，因为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有很多香港的电影人呢有些退休，有些呢就另找其他的道路去做别的工作。我讲过香港著名的这个导演啊，这个王晶啊，在2024年呢7月份就出来做一档节目，叫做香港笑看香港电影风云啊，或者笑看风云，叫王晶的节目。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看看，挺好看的。那他原来忙得不得了，这个要拍好几部电影一年，他怎么现在闲得可以在家里做这个视频节目呢？那就是因为香港没什么电影了，这些人呢都要改头换面了，就做别的工作了。王晶呢是香港电影人里面比较左的这一类啊，香港电影界有几个特别左的，王晶啊、成龙啊，这都是非常站在大陆的这个立场的一方面，所以呢他的节目呢在大陆呢都没有什么风景啊，并且经常请他回去，这个是在国内呢混得很不错的一个导演。但他呢参加电影的工作早，他七八十年代在香港电影圈就开始做事了，并且呢很早就导演过几百部这个电影，一个人年纪不算大，导演了这么多电影，并且和香港的电影界的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熟都认得，加上为人呢是完全不翻脸不吵架那一种，所以呢和大家保持一种非常好的关系，所以呢他知道的事情就比较多。他的节目呢是启发我讲这个香港电影风云的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他讲我呢就知道呢，哎呀，这有很多东西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呢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也开始一集一集的和大家去讲这个香港电影风云。我们开头呢先讲王晶，是用了一段节目的时间。第二节呢讲大家喜欢的这个喜剧明星周星驰，也是顺着王晶的那条路再深入去讲。那昨天呢跟大家讲了一个跟这个没什么关系的关之琳啊，关之琳大美女跟黑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演戏非常好，人也好看。那么就讲一个给大家松弛一下，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硬题目，就讲讲香港的黑道啊，香港黑道怎么介入电影的。那当然呢原则来说，什么东西赚钱黑道就会搞什么，那比方说人口贩卖赚钱，黑道呢就会参与这个人口贩卖，如果贩毒赚钱，黑道呢就会贩毒啊。这个是走私能赚钱，黑道呢就会介入走私。那拍电影能赚钱，黑道呢也会参与。所以呢，今天要讲这个黑道介入或者黑帮介入呢，是讲香港的这段事情啊。我们今天讲的那个题目比较大，因为把香港的黑道呢整个背景要讲一讲，因为大家搞不清楚，听到很多的字眼啊，什么三合会啊，这个天地会啊，啊，又扯到金庸的小说里面，太复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题目跟大家过一过，时间不成问题啊，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讲这个香港电影风云的系列，那是一节一节的讲下去，大家听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连贯性。我们先讲香港的这个黑帮啊，它有一个低潮期啊，就是到快要垮台了。这个呢应该是90年代末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回香港啊 ,1998 年 ,99 年 ,00 年那个时候香港呢，那个时候还是香港还是繁华， 但是已经过了，因为97年香港已经回归了，有很多东西呢它开始就消失了，有很多东西呢政府得管了，那个黑道呢也打击得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呢香港呢就变得不没有那么热闹，但是原来那种热闹呢里面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因为黑道在里面搞很多事，你到油尖旺油麻地尖沙角旺角那个区去走啊，那些霓虹灯下面都是麻将馆赌博啊，就赌摊，还有站街女啊，后面都有人去签的，保证这些妓女呢能够在香港呢警察不抓，这都很多这种情况，那后来呢被打得七七八八。那个时候我记得到深水埗啊什么地方，看见街头呢有很多这种新开的小铺子，因为小铺子呢卖水果啊，卖蔬菜，有些呢卖些小商品，这些铺子呢非常特别，价格呢特别便宜，我当时看了一下是真便宜，他们这里的蔬菜价格就只有超市的价格一半都不到，质量也非常好，很新鲜，当天来的货就当天呢就完全卖完。不过呢我就觉得奇怪了，在门口去卖菜的卖水果的这些老板呢是完全不像个老板啊，一般的经营这种店的老板呢都是勤勤恳恳的劳动人民，我们看见呢大光头戴条金链子，手上戴一个大金镯子，然后呢这个穿一件花颜色的夏威夷衬衫，坐在门口的躺椅里面喝茶，你们买什么的就自己拿自己称，拿了就自己打包走，根本不管，根本呢也不跟你砍价杀价。所以呢这些人我一看呢，我说怎么这些人都不像卖菜的，但是很多了，在油尖旺地区呢是特别多的，并且呢买东西的顾客呢也不敢跟他们去吵啊，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特别是有些老太太啊，我看见你挑挑拣拣啊，就把那些苹果啊蔬菜啊拿两颗放两颗，这些大佬呢就会开声啊，就会说话啊，你敢不敢啊，拎咗都走一样嘅啫，完全一样，你挑什么挑啊，啊就这么一句话，那些人呢也不敢回嘴，拿个塑料袋装了撑了就走了，把钱丢在路上，就在他的盒子上面，这些人呢就真正是黑道。我们知道这些人呢他们基本上呢就是黑道，因为黑道呢被这个香港回归前后啊，从这个香港政府引入了这个廉政公署，到这个1997年的回归以后啊，大陆公安参与这些东西呢，香港的黑道呢打的就没有空间了，所以这些人呢不得不改邪归正，开水果档，开蔬菜铺，有些呢讲究一点开服装店，有些人呢开杂货店，还有些人呢把餐馆也开了啊，这个就多了。所以呢我们看看油尖旺那一带的很多商铺的老板可能原来就是黑道，但是说黑道不是挺可怕吧，在香港是个正常的职业，香港最旺的时候60年代差不多香港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黑道成员啊，大家不要以为黑道就是几个人，是香港的一个职业啊，因为它有人保护。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黑道介入的故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前面一段呢先不讲电影啊，我们前面一段呢先讲讲这个黑道的来源。这个其中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让黑道浮上水面呢，是1974年，当时呢这个香港呢这个腐败成风，并且是公务员的队伍里面腐败，警察腐败是非常的离谱的。这个警察里面呢腐败得就简直有些时候呢是有些觉得太过分了。因为呢那个香港啊有一个九龙的有一个警司啊，九龙就是等于说九龙的警察局的局长啊，他贪污太多了，这个局长是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呢拿了450万港币，他居然呢他坐飞机 就走了。这件事情呢，在香港爆出来了，那爆出来就不得了了，说这个一个这个警察局的头头可以拿450万港币，还没有人管他，自己能够坐飞机跑到外国去。所以这个事情呢，搞到香港老百姓非常的愤怒，所以呢，大家呢就呼声很高，就说呢要抓这个。这个香港九龙带钱走的这个总警司啊，叫做格珀，就 Gurpa。 这个 Gurpa 呢后来跑走了，没跑掉，因为后来呢这个香港的廉政公署还真把他给抓到啊，这个抓到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分界线，太贪污了，所以英国政府想一想要把贪污止住，有什么办法呢？要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反贪的一个机构，叫做廉政公署啊，英文缩写叫 ICAC。 这个在香港呢很多业内的人呢谈虎色变，如果是 ICAC 呢，那就没王法管，他直接对港独负责的。廉政公署呢成立在1974年，顾名思义，它的成立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打击贪腐案，负责反贪案件的举报调查等等这些任务。香港的廉政公署的权力非常大，廉政公署的专员是直接向港独负责的，他们直受他们直系上属的指挥和管辖，任何其他的人士呢都不能有权干涉廉政公署。工作人员的权力呢就非常大，警察都拿他没办法。他们不仅有独立的调查权，还有搜查拘捕，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器的权利。你看，这就是廉政公署。加上呢，香港的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呢，他不属于公务员，也不在香港公务员的编制之内，这个呢就保证了他们的独立性，而且呢可以有效的打击贪污犯罪。廉政公署分三大部门，分别呢就是执行处、防止贪污处，还有社区服务处。社区服务处呢是进行反贪的宣传和科普，但是呢执行处呢就是抓人去查案啊。这个直到现在一提到香港廉政公署，大家就能够想到四个大字：廉洁奉公。不过很难想象，这个机构的成立居然是在一个贪腐非常普遍的香港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我们知道廉政公署成立的1975年、当时香港的贪腐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形成了一股香港非常黑暗的时期，就是1960年代以前。在香港，如果你要想做什么事，你要杀人都可以，只要给钱就行了，就无事做不到的，因为警察接受贪污，保护黑道，啥都可以干。那么并且呢，政府官员呢都有明码实价，要做什么事给多少钱啊，根本不在乎这个公平廉政四个大字的要求。甚至呢有一个香港警察曾经说过，贪污在香港的警察队伍里面就完全是正常的。他说啊，好像每个人晚上要睡觉，白天要起床刷牙漱口，是完全一样的，贪污也是一个正常的。可见当时香港的贪污腐败有多严重，就差不多所有层面都有了。其中用钱来贿赂政府官员的人呢，大多数就是黑社会，因为有了警察和政府官员的通融，他们办起事来呢几乎是轻而易举，在香港呢称王称霸。但是为什么香港地区的黑社会存在这样普遍呢？这个呢就要讲到19世纪的清朝末年，当时就埋下了香港黑社会的发展的苗头。据说早年呢是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南方呢就出现了一股反清复明的这个势力，这部势力呢清朝没有把它完全把它消灭掉，搞不干净啊。当时有很多呢，当时政治组织了就要推翻清朝，恢复汉人的明朝嘛。这些势力呢的这个没有办法把它消灭掉，那么这些人呢就结交起来， 就大家说我们都是反清复明的，我们呢就要建立一个组织，有机构，有龙头，有码头，有等级，这个呢就是三合会。现在当时臭名昭著了，站在早年呢是个反清复明的一个政治组织。那据说呢，三合会是由五个出家子弟组成的，他们在康熙中期的时候，他们喊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在福建漳州云霞县，在那个地方结拜兄弟，这就是三合会的前身。所以它的前身呢是蛮光明的啊，就是要推翻清朝。只不过呢，当时的组织不叫三合会，当时叫洪门，还有个名词呢就是天地会，是现在很多的古装戏剧里面的经常会出现这个名称啊。讲到天地会，那都是正义的化身了。他们这五个人呢，在两广地区宣传发展啊，从福建过来到广东广州，最后逐步扩大，就形成了三合会。五个人呢，在管理方面的组织纪律严明，并且建立了严格的会员制度，帮派内的成员呢，那都是兄弟啊，所以我们说他们像个大家庭一样，这个呢，才会有很多人呢，觉得加入他们的是有意思的。为了控制成员，他们运用非常严酷的刑罚，凡违规那就非常严格了，是砍头砍手啊，什么都有。那么清朝初期，这个朝廷呢曾经严格的对这个组织进行打击，但是根本就打不过来。因为呢，清朝到末期的时候，中国闭关锁国，西方列强和西方文明呢涌入中国，那个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又打输了，香港呢变成英国殖民地，澳门呢早已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个呢，所以呢，当时的这个社会，中国啊南方特别的动荡，朝廷哪有力量管南方的情况呢，就疏于管理南方的，那么使得这些组织呢又有机会死灰复燃。那么到了19世纪的末期，这个黑道呢就变成了初期的黑帮了。他们的目的呢已经不是反清复明，搞不倒嘛，他们呢是开始逐步的向利益化靠拢，就是要赚钱。比方说他们会卖鸦片，他们会贩卖人口，为的就是从中牟利。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又在曾遭到过朝廷的严厉打击，但是在遭遇大肆逮捕以后呢，还是有一小部分的成员远离了大陆，跑到哪去呢？跑到香港，跑到澳门啊，这就是外国殖民地，有些呢甚至跑到南洋，到美洲，都有这些三合会的踪迹。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香港呢就出现了很多叫堂口啊，我们广东人叫统豪啊，他们呢是以老乡的方式聚集起来，本来组织的初衷呢是给在外打工的家乡人提供一个保护和去处，但是后来人突然多了，1884年香港进入高速的发展，这个时候呢有大量从广东来的谋生的打工人员来的多了，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呢从各地跑来呢没有劳工技能，所以这部分人呢没地方去，干嘛呢？入堂口，就加入了黑帮，组成了自己的黑帮，也有进入老的黑帮，所以呢就有了几个帮派。这个时候呢，香港黑帮就出现了有它的特点了，带头大哥，要不要大哥大楼，有小弟，有马仔，并且呢他们这帮散的啊，那个时候1884年以后来的这帮组成的这个黑帮呢，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何胜和，这是另外一个跟三合会不太一样啊。受到早期组织的影响呢，他们开始呢啊也不能够继续的卖毒品啊，因为你要卖毒品，那原来三合会的在这里已经垄断了，不能让你卖，那么他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牟利。比方说这个何胜和这个黑帮会到每个街口啊收取保护费，那每家都要交保护费，然后呢他们拿了保护费干嘛呢？开赌摊， 来赌博，那做收入。所以呢，我们说香港的九龙的那一大堆的那些麻雀馆、麻雀馆呢，就打麻将的那些馆呢，其实背景呢都是黑道，那他们就靠这个赚钱。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虽然呢，这些成员呢可以在这里收这个保护费啊。广东人叫土地啊，那就要收这个费，但他们自己呢也要交费给这个黑帮，因为呢好处就是，如果他们有人做生意，组织上的人会帮忙啊。你不说你是帮黑帮的成员，你自己想开一个店，那么这个店呢就有人会帮忙，有人找麻烦，别的帮派的人来欺负。这个组织上呢就派人帮你把他打散他，所以呢这就是个道理，所以呢就看背景硬不硬了。这个黑帮的组织在香港发展壮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日本人占领了香港地区以后，对这些新的地方组织呢也进行过打击，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混乱，这个呢就搞得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特务也跑来香港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个第一个国民党的组织就有军队背景的，就是现在的14K。而那个特务组成的黑道组织就是新义安。所以呢我们看呢三合会、洪门、老的啊，跟着后面有何胜和，就是1878年1887年来的这一帮人，然后呢国民党这个解放战争打败来搞 14K， 然后呢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统跑到这里的人呢搞了新义安，这样呢就出现了四个比较大的帮会。这些时候呢香港的黑帮组织呢就已经明显有了军方背景和这个武力的这个基础，那么这些人呢 ,14K 新义安就成了当时的何胜和的最大的敌人和对手，所以他们并不是很和谐的。但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初衷和什么样的背景来形成黑帮，这些香港的黑帮组织呢都相当于在进行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比方说他们都是开赌场的。他们还会参与拉皮条、开妓院、走私、偷渡、追债，就搞这些事情，这就是都是非法的。不过呢有的组织发展的越来越大，甚至呢就在和英国的殖民政府呢是注册的工会，比方说有个叫义安帮的组织，就打着商会的名号在香港的注册发展壮大，产业呢遍布各处，有些组织呢贩卖军方情报还里面赚钱。因为当时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各方面都需要情报，找谁买呢？找这个黑道买，黑道买卖情报啊，并且呢开赌场。大多数的黑帮呢在沿海地区都有自己的这个队伍啊，因为中国当时从潮汕这个到这个汕尾，一直到惠州，一直到香港，一直到广州啊，南沙，一直到这个湛江啊，到海南岛，这都有港口，凡有港口就有黑帮的组织，因为他们要走私啊，这个走私各种各都要贩毒啊，他们需要港口，所以呢，帮派的是沿港口，我们说老一点时间，这个长江沿岸的码头也都有黑帮，因为它是港口啊，流通比较方便，不流通它就没生意做了。当然呢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经常有些帮派成员呢在犯案被警察局抓到了。那么这个抓到以后呢违法勾当呢卖毒品啊，警察一抓到了带到警察局去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黑帮啊他的组织就砸钱呢，就给钱给政府给警察，疏通警察特别是警察局的关系，那就帮助成员呢能够被放出警察局，所以呢就造成警察局的这个大规模的贪腐。1962年往后的10年之间，62到72左右， 香港警察局贪污的钱呢啊有多少呢？有100亿港元。如果按照这个通货膨胀以后现在的金额算呢，应该说5000亿港币。你们想想，一个警察局可以贪5000亿港币，这是什么多大的一笔数字啊。这个我们知道，光是孝敬警察的就有这么多，那也就是说黑帮赚的那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大家知道，从这个数字我们知道这个黑帮多有钱，赚多少钱。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香港黑帮呢根本不要隐瞒，完全是公开的啊，张扬的很。黑帮成员呢明目张胆到每个月带了钱到警察局给警察发工资，警察还客客气气请他喝茶，就到这个地步。整个警察局的人无论是局长还是下面的小喽啰都能够拿到这个工资，他们呢就保护黑帮，所以黑帮在香港呢有恃无恐。但是到了七四年廉政公署建立到80年代，这就开始呢就改变了。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改变的因素，因为黑帮赚钱呢就是赌档、妓院、卖毒，它就是这几条，保护费啊，它还有什么呢？它就这几条，这几条呢都是犯法，逮住了都麻烦。所以呢他就在80年代这个黑帮看到有一个赚钱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拍电影。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因为拍电影啊是个赚钱的事情。80年代香港进入电影的黄金期，香港电影不仅制作精良，并且呢在当时涌现了一大批这个喜欢电影、敬业于电影、演技出众的演员和电影制作人员。电影呢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大家休闲娱乐的首选。你说在香港或者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啊，或者在菲律宾的华人里面，你娱乐靠什么？看电影啊。啊，旅游太远太贵太花时间，看电影多愉快啊。所以呢黑帮分子也就趁着这股东风接连的创办电影公司啊，并且呢投资拍摄电影，从中呢大赚一笔钱。我们所熟悉的很多香港的知名的演员和导演都跟这个黑道电影有过关系，比方说周润发呀、周星驰啊，我们今天讲的王晶啊，这都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恐怕是少之又少，那种完全拍文艺片的那不赚钱的他们就不沾，王家卫呀、许安华他们就不碰，因为你不赚钱啊。像王晶这种拍烂片赚大钱的那就碰得多了啊，这个就是这么个道理。当然呢我们说香港的这个市场的电影市场的繁荣，不仅带动了一些大的黑帮啊赚了很多的利益，一些小的黑帮也因为投资电影业呢，它也迅速的崛起。香港的明星们呢，几乎都和黑帮的电影公司打过或多或少的交道。你说完全没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对于很多男演员，就是拿着枪指着头你要演那个戏，对女演员来说你也是要上那个戏，如果不上戏那各种各样的侮辱啊，打你嘴巴呀啊，甚至性侵犯呢、这都是常有的事，非做不可。所以香港的这个电影的黑帮呢这个非常的威风的大概不到20年。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他们呢当时呢主要的目标是处理香港警队内部的腐败和贪污的作风。那么把警队内部，但是呢就这样就已经打击了黑道，因为黑道的保护伞给打掉了。那么并且呢这个廉政公署建立初期呢就是去管理政府机构的内部。那个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其实最主要的刺激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香港九龙的总警司格帕啊，这个私贷了420万港币就携赃款成功的出境， 结果呢就成立廉政公署，最后把这个格帕呢还真抓回来了。那么如果不是这件事情，那香港呢不会有这么的愤慨，英国政府呢也不会拍板说成立廉政公署的。好在香港的廉政公署出现呢，真的改变了香港警局的腐败的作风，十年期间破案神速，并且经常能够严肃地处理这些受贿的高官，行动之力的强呢，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香港内部的混乱环境呢，由于香港廉政公署负责，这个把它打得越来越干净，而外部的黑社会呢，有人去搞，就是中国社会，中国的政府。因为中国这个大量的黑帮一有事就跑到深圳去了，那中国的公安原来呢不太管香港的事，现在呢就管了，因为出现了一些劫匪啊，出现了一些走私啊，枪杀，这些人都跑回大陆了，说像大陆政府呢那就不客气了，回来一个拿一个，在香港的廉政公署和警察去抓，到了大陆呢由大陆公安去抓，大陆呢有死刑的抓了就可以枪毙啊，像张子强搞绑票抓到就枪毙了，那这个呢就没客气可讲。所以呢这个香港的这个黑社会呢就慢慢的比较的就得到控制了。这样就出现了我一开头跟大家讲90年代末期这些黑道的成员没有生存的土壤，黑社会的成员呢就选择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和做普通人的工作。如果当时是组织里比较有头有脸有钱有势的成员，他们呢开公司当导演，其他的呢就只能转型啊，去这个打工，这个包括呢就是我前面讲过的这个卖水果啊，这个开店啊等等这些事了、啊、这个呢就比较多的啊，这个呢就是讲到的第一段呢，就是这些人是怎么能够发展起来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一个帽子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黑帮里面呢，还是刚才讲的几个，一个是何胜和，何胜和呢，就是1878年以后来的散仔组成的。还有这个国民党背景的 14K， 第三个是军统背景的新义安，就是这些，他们呢这个到这里呢到现在呢都要改行，现在这些组织呢还在，但这些组织呢现在都也不能说改邪归正，因为他们呢得就做一点生意了，所以他们呢现在呢在这里就开始就变成公司了，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吧。好的，我们今天呢讲到电影公司呢，我们呢就要讲讲香港的这个黑道是怎么进入电影业的啊。电影呢是一门工业，电影这个工业呢要投入成本和技术，它必须依赖很多人的合作。香港的黑社会呢是把握住了香港电影工业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是人力。而另外一个的要素呢是技术，那香港的黑道呢控制不了技术，那么就用钱来搞定啊，反正你拍摄、冲印、剪辑、表演，我给钱呢，他就能够把香港电影的两个要素，就是金钱、人力还有技术，他都控制住。那么他们呢有两种方法来控制香港的电影行业，一个呢是给钱。那么很多黑帮呢是比较简单，就是给钱，就把这个给钱就做成搞电影的一个方法，至于你们搞电影的人做什么不管，我就是给钱。他们呢说这个电影要能够想赚呢也没有剧本的要求，就是一味堆砌演员，那就是一个黑帮头头说我这里面要五个演员，刘德华、周润发、这个梁朝伟，这个什么东西关之琳，这个谁我反正点到了你就演啊，你不演我拿枪比着你，哎，这个就非演不可。他们不管，堆砌演员给钱拍片，并且呢是限时间，他没有这个耐心等你花几个月去拍，你就10天跟我搞起来， 就这一种。但是另外有一种呢，就有追求的了啊，他们觉得哎，电影嘛，既然黑道进去做，就得把它做好。那个我们就看这个，其中辛夷安，大家知道吧？辛夷安这个背景很清楚，他是军统的背景，他的两个制片人，向氏兄弟，向华胜、向华强，这两个人，他们对电影特别热爱啊，他们拍过了好多好电影，有要求啊，《赌神》《鹿鼎记》《黑社会》又叫好又叫座，就是辛夷安拍出来的电影。那么，并且呢，他还捧红了周星驰，他们呢还自己出来演戏。我们记得在《赌神》《赌侠》两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保镖捕狗言笑龙武，这个人就是这个向华强演的。那他自己呢，不但给钱，他还演电影。他的太太向太是帮他管公司的。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了，只是辛夷安背景的。他的公司叫什么呢？永盛啊，大家知道，永盛电影公司就是向氏兄弟的公司，这个背景是辛夷安的。同时呢，作为工业呢，这个电影的生产，它高度的依赖市场的反馈。这种反馈的直接表现呢，就是票房。于是呢，香港电影人呢，要赚快钱，那就是一套规则，拳头加枕头，一个要打动作片，一定要开枪也可以，第二个枕头，这要美人，要睡觉，甚至呢拍三级片要脱衣服啊，这个就行了。所以呢，有黑社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所以电影人呢就开始呢就放手的在这个方面发展，而其中最好选取的题材呢就是这个黑社会的生活，因为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就放在里面。80年代题材上呢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80年代香港电影的制作量是仅次于这个好莱坞，比印度的宝莱坞还要高，变成世界第二。它的那个市场呢是占领了不但香港、台湾，还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啊，除此以外，大陆市场也慢慢的进来了。那么这都是他们重要的市场。在这个繁荣的市场和强大的电影工业之下呢，有些人呢就不想走这个黑道的烂片之路，有些人做电影还是想走自己的这个之路。那1988年当时还是籍籍无名的一个电影导演王家卫，拿着一个黑帮小混混挣扎失败的故事，拍出了一个好电影，叫《旺角卡门》。这个呢是完全不同于当时的英雄片调性的黑帮故事，意外的取得了超过千万的票房，并且呢让张学友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这个奖章。同时呢，他还呢贡献出一个风靡网络的表情包，王家卫从此呢就声名鹊起。两年以后他又拍了一部叫《阿飞正传》，就奠定了自己的风格。因为他的拍片太花时间，题材也不合黑帮的味，所以黑帮呢也就不动他了，所以王家卫呢能够脱离黑帮。1989年刚刚成立了两年的这个永盛公司，就向氏兄弟啊，就出钱拍了《赌神》，最终呢赚得了3700万港币的票房。这个呢是给香港的黑道的电影公司呢给了非常大的这个一个强心针。那么他们觉得太简单了，就拍我们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市场会这么卖账。于是呢大量的黑帮题材电影呢就涌现了，其中一个就是麦当雄工作室操刀的枭雄片《跛豪》。这个跛豪是真人，这个人叫吴锡豪。这个吴锡豪呢白手起家，问鼎黑道，集团覆灭，这个吴锡豪呢关到监狱里去了。这个时候呢就用了这个名字，那么60年代的一个枭雄来拍电影，细节的刻画了60年代香港黑社会的众生相。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香港黑道的史诗。但这部电影呢 自始至终就没有得到吴锡豪本人的认同。上映以后呢，在片头还加上一段声明，就是这个啊，纯属这个我们的创作，跟这个同名同姓的人没有关系。跛豪上映以后创下了3800多万的这个票房记录，并且获得了11届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枭雄片的风潮就这样刮起来了。除了麦当雄自己后来拍摄的讲述杜月笙生平的《上海皇帝》系列以外，这个故事呢，已经是回到30年代的上海。其他的枭雄片呢，都是以60年代的黑帮大佬为主的，或者警界的探长。我们看永盛公司投资拍摄的《雷洛传》，就重现了1960年代香港总探长吕乐的这个传奇故事，上下两集一共获得5300万港币的这个票房。以澳门赌王何鸿燊为原型的《赌城大亨》也保持了水准，不过后来跟风的枭雄片呢，就粗制滥造的多了。除去《醉生梦死之湾仔之虎》，这个是拍陈耀兴的，还有《濠江风云》是拍澳门的允国驹，又是崩牙驹的，有限的几部以外，其他的作品叫做乏善可陈。但这个类型呢，从此呢走向衰落。但是呢，到了2016年，香港呢又拍了一部，这部叫《树大招风》，是拍三个大贼，就是张子强、叶继欢、纪炳雄的，叫做《树大招风》。这部电影是枭雄电影的移曲迟来的挽歌。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讲香港电影风云。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